個經文咧，我哋會等間一路聽到一路先讀嗬，比較長啲。今日嘅講題叫做咧高山低谷，一陣先祈禱。天父帶領我哋可以成長，我哋都唔同嘅光景，我哋有唔同嘅人生歷程，但希望咧我哋可以藉住聖經嘅説話，都能夠反照認識你，先自己更多。就係今天恭敬仰望你，願聖靈組師帶領講嘅人、聽嘅人都得到指教。奉主耶穌名祈禱。一本書叫做《品格》，是一把鑰匙，即一把鎖匙。裡面有一個小故事是這樣講的，講兩隻鷹一起成長，兩隻鷹，一隻鷹是黑色，一隻鷹是灰色的，它有名字的，灰色的鷹叫做灰鷹，黑色叫黑鷹。 OK， 好清楚是吧？那黑鷹是飛得比較漂亮，飛得比較高，比較快的。那由以來成長的時候，灰鷹就覺得哇，你飛得這麼漂亮，飛得這麼快，咁覺得個心唔係好舒服啊，即係唔覺得唔及得黑鷹飛得咁靚，咁所以每次當黑鷹又飛嘅時候咧，個灰鷹就咧覺得，哎呀，唔好舒服，唔好舒服，有少少咧，即係心裏面攞攣嗰個感覺。咁每次咧，當黑鷹一路飛飛飛飛嘅時候咧，啲人又讚黑鷹，哇，飛飛飛幾靚嘅時候咧，灰鷹更加個心唔舒服啦。有一日，當黑鷹喺度飛緊，灰鷹又望住黑鷹嘅時候咧，魔鬼嚟揾灰鷹嗱。你去傾偈，咁咧佢就指住天上邊嘅黑鷹，嗱文字就寫住咧那家伙，咁那家伙點樣譯做廣東話咧？嗰條友啦，係冇？咁咧，咁魔鬼就同呢個嘅灰鷹話：嗰條友咧咁樣飛法係咪令你好唔開心咧？咁樣，不如咁啊，我用箭射落嚟好唔好啊？哇！突然間灰鷹咧覺得哇眼前一亮，梗係好啦咁樣。不過咧，因為射箭就要。要做羽毛的，你可以借条羽毛给我行不行？行行行，给条羽毛来吧。好了，跟着射，射不中。那么，哎，不行，射，再过，那么，再到羽毛了，又射，射不中。而且又射，又射，射一百多支箭，都射不中黑鷹。跟着灰鷹说，你搞错，你怎么射的？你瞄不准的，这样。即开始觉得很不耐烦的时候，魔鬼就令出了一个狰狞的样子，我是魔鬼。那么当灰鷹知道他魔鬼的时候，他所以想走了。想飞，但是飞不起，为什么？天幕没了嘛。这个故事是来自刚才讲的那本书的其中一课，叫做自卑，是一个慢性病。自卑会令到人会自卑，会自大。但问题就是自卑自大令到是成为一个魔鬼成日都去令到我们去失去了自我的伎俩。哇，你看看黑鷹好過你喎。當我哋去比較我自我嘅時候，自卑、自大就會成為咗魔鬼嘅伎倆。佢即係講幾句説話，就會令到我哋失咗我哋自己，代價我哋自己付咯。啲毛冇曬。今日嘅講題嘅內容咧，係家傳户曉嘅。是創世第三章，我們一路去讀第三章去學的時候，你會聽到一個你們很熟悉的技術。不如我們先揭一揭經文好嗎？先揭一揭經文，我們能夠有一個印象先好嗎？創世第三章，我們聖經的舉部分第二頁，我們暫時不讀住。我想先跟大家講我的思路，麻煩呢半年同大家一齊去講關於創世嘅頭嗰三章咧，咁都一路講緊就係咧，創世嘅一到三章唔係教科書嚟嘅，而且係一個咧講緊象徵人生嘅信仰信息，記載咗基督徒所有嘅世界觀，所有嘅一切。即係頭嗰三章講咗我喺信仰上邊，我作為基督徒，我點睇世界，點睇關係，點睇我哋自己咧？頭兩章講咗啦，第一章我講咗係關於。是讲创造的内容，不过是从神的角度讲，所以神说什么都好的，哇，这些很正。跟着呢到第二章就讲到呢，都是讲创造，不过是从人的角度讲，讲关系。好，第三章，第三章结束了人受魔鬼煽动，自我迷失，生命坠落，心灵与上帝与别人和与自己隔膜。等下我们会读到那个什么叫隔膜。上帝介入人类，重寻回人的生命，这里是讲一个家传户晓的事迹，是 是讲个始祖的嗰个嘅犯罪堕落嘅过程。不过经文不是只讲一件事，是讲一个嘅象征。做生命是象征人生，在人生里面我哋都会经历过紧靠上帝的时候的高山的体验，不是高山症，是高山体验。其实如果大家听，即你见到这个嘅讲题，你知道其实是一首歌嚟嘅。是上年一首很 hit 的歌的，叫《高山低谷》，我借用的，用那個意境。當我們有時跟神關係很近的時候，是一種高山體會來的。有時我都會嘗到當我們生命跟神遠離的時候的低谷的體會，高山和低谷。我們就試試透過這些高山和低谷的體驗裡面，去學習修正自己的心態，以及去珍惜上帝的恩典。其实经文呢，一到第24节有四个的场景的。我将四个场景分成了四个的段落。好，看看一下个影片。我先讲了先。如果等一下我讲不完的话呢，那就大家回去看就了。第一个情景，第一个场景就是迷失，以为走向高山，其实步入低谷。是讲紧魔鬼和女人和男人的对话。第二个的场景，醒觉，感悟高山召唤，反照低谷境况。第三，公义，讲审判，正是低谷的后果，就见高山路径。最后，恩典，虽经低谷历程，却用高山护庇。好，读经，我们看看经文的第三章第一节，不如我们读头个七节好吗？我们先知个印象先。三章一到第七节，预备起。又说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造裙子。讲创造的，从神角度和从人角度看，第三章讲创造其中一个的角色，或者其中一种的被造物蛇。又说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更狡猾。蛇是代表是什么呢？是不是蛇呢？可能是蛇的出现。不过呢，其实对整个的圣经的了解呢，其实蛇象征着魔鬼。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讲到撒旦魔鬼的时候呢，他说他就是那古蛇，即是讲这条蛇。所以可能是蛇的形象出现，又或者可能是一个象征。无论如何，就是魔鬼藉着蛇这个的象征呢，出现和女人讲说话。咁呢个嘅经文嘅介绍就话咧，唯有蛇比田野一切嘅活物更狡猾。但蛇系咪咁狡猾？这个本身蛇就系蛇啦吓。不过咧，佢又表达魔鬼嗰个象征嘅时候咧，就系狡猾。其实讲呢个字咧，直接文字叫做精明。不过喺呢度去，因为用佢呢个精明去扇女人咧，咁呢个系狡猾。我觉得亦都系好恰当啊。咁呢个嘅情况就系讲紧蛇。用他的精明跟女人讲说话。喂，神岂不是呢？神不是呢说不准你吃园里面所有的果子的咩？是不是？第一个就说，似乎他都挺了解这个园里面有不同的果子。不过他就说，神岂不是真说你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吗？什么叫实况？实况是整棵的，即是整个园里的果子佢都可以食噶嘛，唯有一棵樹唔食得嘅啫嘛。但係咧，呢、這個嘅魔鬼佢嘅所謂狡猾就係咧，佢話：喂，係唔係咧？或者佢反問翻佢：係唔係咧？上帝唔俾你食園裏面所有嘅果子啊？咁樣。本來我喺第一章講過， 园里面所有果子都可以吃，是表示上帝的丰盛的供应。但是魔鬼扭曲了这个的印象，喂，上帝是不是不给吃所有的果子这样？将上帝的好 goodness 去煽动，上帝不是不好的，全部都不吃得。不过、女人好醒，不是吃得这样。两人就帮上帝解话了，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的，唯有园中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咦，两人挺醒的，喂，上帝不是上帝说可以吃的，园里面全部都可以吃，只是那棵树不得啫。不过呢，女人加了自己一句说话，不可吃也不可摸，这句说话上帝没有说过，上帝只说你不可以吃，吃过就会死。不过女人就加了少少的严躁点都好呢，啊，又不摸得，似乎他都比魔鬼有点摇动。刚才讲过呢，魔鬼其实魔鬼做他做什么？他只是说呢，上帝真的不是那么好，你看看都不让你吃那些全的果子。我女人说不是吃得吃得吃得。当煽动女人去怀疑上帝的 goodness， 他的好的时候呢，两人说哎，不是，好的，即是那棵树呢 就不吃得又不摸得，他都有少少摇动。神没说不能吃的，神不可以吃的。好，不过无论怎么好，这个对答正中下怀。因为其实魔鬼不是他不是针对所有的树，他针对那棵树而已。那蛇就跟女人说，哦，得，我是可以，得，明白，就是那棵树，是吧？不过呢，如果上帝说你们摸，你们吃那天就会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的。这个树是什么意思？上帝有弹性的，立场不是那么稳固的。刚才那个说话就是，他煽动女人去怀疑上帝的 goodness， 上帝的好。这个说话倒回转，他怀疑上帝的立场不够坚定，不一定死。魔鬼就是这样，什么叫精明？什么狡猾？将上帝讲的说话移歪一点，他不一定，他不是那么好的。哦，他不是那么坚强 的观念。还有，他不单止煽动女人或者煽动人，他去怀疑上帝或者煽动怀疑他的好，还有另一方面为他的立场坚定，他还估计上帝的动机。第五节，因为神知道呢，你吃那天眼睛就明亮，你就会好像神那样的了。仿佛魔鬼就仿佛就是神很害怕人，很害怕人吃了那個果子就变成神之后，神就很害怕，所以不给吃了，是不是这样？没有说过，是魔鬼估，而且将你估的这个结果呢，我告诉你，其实神不想你吃，是因为他怕你们变成神。这样什么叫狡猾？煽动人怀疑上帝的 goodness 好处，煽动人去怀疑上帝的立场不够坚定，不一定死。他煽动人估上帝的动机，女人中了。圣经就说呢，女人在第七节那里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咦，是可以吃得的，都挺好看啊，哎，挺可爱的，跟着有智慧，就摘来吃了。跟着她吃完之后呢，都俾埋佢嘅丈夫食，又照食咗。点解你会食嘅咧？上帝讲咗唔食得，食嗰度死。点解你会食啦？有乜解噶？我估可以解就系呢叫人性。不人性的事被煽动的时候，是更加容易人性去泛滥。在这个部分呢，很多学者都讲的是讲人的自恋。为什么？其实魔鬼他不是想关心两人有没有果食，他是想做一件事煽动他怀疑上帝， 煽動佢，其實咧你做上帝，咁咧上帝唔想你咁做，正係女人好佢個裏邊嘅自戀被挑起，我要做上帝。我呢，我同大家講過咧，其實分別樹惡樹喺第二章嗰度提已經出現咗。其實分別樹惡樹呢個棵樹係咩嚟嘅咧？係灌木啊定喬木咧？我哋其實唔知嘅。不過重點唔係嗰棵樹嘅果係咩果，而棵樹嘅意義。其實分別樹惡樹喺未做之前咧，人已經有上帝嘅形象同樣式，人係有心靈嘅良知，有美善，我哋可以識得去學習點樣去了解咩叫善，咩叫惡嘅。有嘅，我哋已經有。但呢棵樹嘅出現咧，係上帝設一個界線，話俾人聽，你唔可以用你嘅角度，你以為你可以知曬所有嘅善惡嘅後果，操控所有善惡嘅結果，嗰、那個唔係你嘅角色嚟嘅，所以你唔可以食。所以嗰棵樹係咪咩果，我又唔知咩色，唔緊要，即係一條界線，想話俾人聽，你係人，你唔可以。你都不可以想自己可以徹底地了解所有的善惡，跟住呢、哦、我可以做神去審判所有的善惡的事情，只有神才可以。但是這裡魔鬼煽動，一煽動女人對上帝的懷疑，更煽動她裡面、哦、可以做上帝、哎、有智慧、哦，当食咗之后，第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咦，几好啊！眼睛明亮，唔使戴框咁啊，咁啊才知道自己系赤身露体，结果仲不过就问题出现咯。便拿无花果树嘅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点解咧？嗱，编做裙子嗰个嘅情况咧，一般学者都讲到就系佢哋突然间当赤身露体嘅时候咧，突然觉得好惊被侵害啊！被侵犯，所以就用啲树叶做一条裙子遮住自己啦，咁样。但系点解咧？嗱，你记得喺经文嘅上，即系第二章讲到咧，当时佢哋夫妻人系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嘅。神设计嘅男性女性关系咧，系因为赤身坦然系唔羞耻噶，因为讲有接纳感、有信任感、有亲密感，有一份嘅信任关系。呢个系上帝设计人男女之间嘅关系。但为什么这里明亮之后他竟然会觉得羞耻跟着要保护自己呢？是不是那个果有毒，毒死了他们呢？不是。那个果是什么果我们不知道，从来都不会知道。所以其实是不是苹果我们不知道，即不是很知道。不过呢，重点就是呢，当人决定了我要做上帝，本来我可以去有神的形象样式，我可以跟着去依靠上帝同神亲近，我就可以活好我的人生的时候，当我做上帝的时候，我放弃了对神的倚靠，放弃了我的信任感、接纳感，所以人自己的生命都失了那个信任感和接纳感，所以同之间就产生了隔膜。哇，不得、啊、遮遮先，保护自己先。其实这个是那个心理状况的一个坠落来的，本来有一个接纳信任的关系，现在没了，以为走向高山，哇！我似上帝咁就好啦。其实步入低谷，呢个就迷失。当魔鬼煽动人嘅时候，令人失去咗嗰个嘅自我。哎，我做神要比较，以为啊，走向高山我做神，其实跌入低谷。呢个系讲紧始祖嘅时候嘅嗰个嘅心态。今天我哋会唔会有呢？我相信我们都会。我想起两个的我的长辈，一个两个都很短的对话来的，我从中去学习，以此为自己的尴尬和一些学习的榜样。两个的长辈都是基督徒，那我都是跟他们一起会开会谈一些教会的工作事工，这样跟着谈一下偈。那我先讲一下第一个长辈。有一次开会，我哋倾紧呢啲嘅教育工作嘅时候咧，一个长辈就话：，哎呀，我觉得好孤单啊！我都好孤单，系因为咧，我觉得我比我身边嘅人咧对宗教嘅信仰热诚，我都比佢哋好啊，所以我好孤单。因为我学生嚟噶嘛，咁我听清楚啦。咁我啊，其实你觉得好孤单，系因为你觉得 你俾你身边嘅人嘅宗教信仰都热诚系咪啊？佢话系啊。咁我听清楚啦。咁就开会咁开会，咁就即系冇再倾啦咁样。但系学生嚟噶嘛，咁我就翻屋企再深思熟虑下佢讲咩咧咁样。我得咗一个我自己嘅学习，同埋一个反应。呢个嘅长辈话，佢觉得好孤单，系因为佢觉得佢嘅宗教信仰比其他身边嘅人都热诚，必然噶咯。因为佢觉得比其他人好嘛。但系呢个系咪事实咧？唔一定。即系佢系咪真系比其他人嗰个嘅宗教信仰系热诚咧？唔一定。不过当佢以为自己，佢觉得自己比其他人好嘅时候咧，一定会孤单。这个是我第一个学习，原来可以有人这样想的。跟着我的反应就是，我开始，因为我觉得他身边的人来的开会，开始就不太敢跟他聊天，就是觉得不太及他。有人可以这样想的，我觉得我的信仰，宗教信仰比其他人都热诚，所以我孤单咯。当人对眼生额头的时候就会孤单的了，你明白吗？以为在高山，其实是低谷。这个长辈的说话我深记于心，我自己学习我怎样看自己，怎样看身边的人。我知道如果当我以为我自己是最好最热诚的时候，就是我孤单的时候，也是我最落的时候。第二个长辈，咁都系一齐开会嘅，不过咧系我认咗佢十几年啦。咁我介绍下呢个长辈咧，系其实系一位我十几前认识佢，佢已经退休。咁佢喺佢基督徒啦，信主五十几年啦。咁咧就喺银行界工作嘅。咁喺我认识佢系啲所谓大行咧嘅总行嘅坐顶楼嗰啲嚟嘅。咁但系咧，我识佢时已经退休噶啦，咁就好似佢冇咗银行啦。不过呢，我们会一起谈一些教会的工作啦，或者一些事工啦，这样。跟着呢，我欣赏这个长辈，他一直他用他自己的人生阅历啦，在我们一直谈不同事工的时候，他有时会听，有时问一些东西，有时提出一些意见，很准确的，也都给到我们很多的事工的时候，很多的反省的回应。很欣赏，也很多谢这个长辈。咁嘅一路嘅去參與咧，不過已經好耐我估我哋即係我已經冇開嗰啲會咧，已經有差唔多有十年時間。咁啊，不間唔中我哋見到面就打下招呼，阿邊個好耐冇見啦咁樣。咁我最近有一次咧，又係參加一個聚會，咁咧撞到佢，撞喺咩咧？就係我哋喺聚會之前嘅一段路，大概100米，好短嘅就，即係幾多凳位？100米咧就見到面，喂 ，hello， 好耐冇見喎咁樣。咁啊，因為去緊嗰個聚會，一直行啦。記住，我喺街度行緊就傾偈。喂，好多謝你一路以嚟我哋學到好多嘢喎，就即係好多謝佢啦咁樣。咁佢哦，咁我學啲學習啫，跟住學習即係個心思要好清楚，要好清晰咁去思想咁樣。咁我就問佢，咁你點學你嘅心思咁清楚㗎咁樣？咁佢就同我講咗一個密碼，我密碼覺得我嘅密碼。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真知也。知唔知我咩啊？你知啊？哎，好嘢！你我跟住我好似你讲乜嘢啊？我后来知道，我查翻原来呢句说话咧系《论语》孔子讲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真知也。咁我当时因为好短时间就要到嗰个嘅会场噶啦。哇！喂，你讲我听，你咩系咩意思啊？咁样。咁佢话哦，意思就系咧，如果我知，我就表达我知。我不知道，我就不会扮知道咯。他在人生阅历里面，我要学习这样功课。他人生，他原来他基督徒，他教会侍奉，他在工作的环境，是一个我都很要职，我是一个很重要 的角色。但是他说，我都要学，我知道，我就我知道，我不知道，我不会扮知道咯。咁我话呢个系咩心态啊？佢呢个系一个 discipline 嚟嘅，系一个自我嘅纪律嚟嘅。我唔知道我就唔出声，我咪听人讲咯。我多谢佢喺100米里面我学到好多嘢。知之为知之，不知 为不知，真知也。或者我哋都学呢个功课，有啲我哋知就知，说你爱知就知咯，唔知唔好勉强咯，亦都唔好扮知啊，以为喺高山，其实步入低谷。点解我哋会扮知啊？因为有时我哋呢个自恋自我被煽动咗咯。我要做上帝，我要知所有嘅嘢，我要判别所有嘅嘢。最终嘅结果系迷失，以为自己知好多嘢，以为走向高山，我比其他人都好，其实系低谷里面。在这个光景，上帝去找人跟人聊天。第二个场景，第八节到十三节，读一次好吗？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没有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了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第一个场景呢，很有可能是一个情况，在一个园里面。咁圣经就话咧，天起凉风，有圣经译做系黄昏嘅时间，开始凉嘅时候，又话神喺园中行走。咁那人同埋佢嘅妻子听见神嘅声音，佢听到咩声音呢？系咪神嘅脚步声呢？神嘅呼吸声呢？我唔知啊。圣经讲神系冇脚噶，咁系咪神嘅脚步声或者咩声佢听到呢？唔知道，不过总之就系咧，佢感应到神喺度，神喺度，喺度行紧。咁正常嚟讲，即系创造我嘅上帝见到行到，喂，嗨，我喺度啊，咁样，梗系咁噶嘛，系咪？但佢唔系，佢喺躲避咗。点解咧？正正系头先所讲嘅嗰个嘅情况，当人失咗。他放弃了他去依靠上帝的信任感，那种的安全感之后，他自己失了安全感，失了信任感，失了他心里面里面那些的安全的状况，自己和身边的人要整个的无花果群去着，对上帝他要躲藏，这个就是那个结果来的。好了，不过神知道他躲藏，跟着就喂，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啊？这样。我不知道神是用电话定用 WhatsApp 揾佢嘅咧，咁不过只系，你边度啊？咁样，讲笑嘢啫，人哋唔需要 WhatsApp， 唔需要电话。神就喂，你喺边度啊？跟住咧，那人就答佢：我喺园中听见你声音，我就害怕。呢个系一个嘅头先所讲嘅矛盾嚟嘅，听见上帝音就害怕，系因为佢离开上帝嘅心中嘅反应嚟嘅。咁我咪赤身露体，跟住我就藏咗咯。即系藏起咗咯，跟住又话到：喂，边个话你听你赤身露体噶？系咩食？你食咗嗰个果系咪啊？跟住咧，其实上帝问你系咪食咗嗰个果，或者佢问你：你点知？你点知你自己赤身露体？你系咪食咗个果？咁佢应该答系定唔系啦？系咪？佢就话：系你做我嘅嗰个女人俾我食噶，呢个就叫男人咯。人回避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不是正视自己的需要的生命的问题。跟住上帝就跟两人说：喂，你做到什么啊？两人说：是那条蛇叫我吃的，引诱我吃的。其实这些对话过程呢，上帝是说给谁听的？是不是神真的不知道啊？神梗系知啦，但系点解上帝要问啊？ 其实他是帮人去找回自己的，他是帮人去问回自己的问题，我在哪里啊？跟着他问，上帝就问，哪个说你听的？即使他问你，你收什么风的？你收什么料啊？那人就说，我收什么料的？哪个说我听的？跟住你做过乜嘢啊？其实呢啲说话系当时咧上帝去讲嘅时候，其实佢系希望透过说话去俾人自己去谂翻自己嘅状况。我喺边啊？我收咩风啊？哎呀，收错风啦，听错说话，跟住我做过啲乜嘢？醒觉嘅过程系感悟翻高山嘅召唤，反照翻我哋里面嘅低谷境况。低谷境况都要讲，上帝问：你食咗嗰个果啊？系啊，你做过两，本来嗱上次先讲啫嘛。哇，正呢、這个女系我骨中骨肉中骨肉，但系呢度咧就话你做我个女人，你俾我食嘅我就食咗咯咁样。有时喺我哋低谷境况。我们是透过上帝的声音或者上帝的召唤去反照自己。去到今天，上帝透过什么声音去召唤我们呢？有时可能是圣经，有时可能是祈祷，有时我们可能心里的良知。无论如何，目的是一个，告诉我们，我们要正视我们的生命。我在哪里？我收什么料的？收错料啊？收错风，跟住我做过啲乜嘢？我想讲埋第三，我先再举例子嗬。喺呢个时候咧，讲紧反照翻人哥嘅内心世界嘅时候，跟住上帝冇俾佢哋回应，就作出宣判。我哋睇十四到十九节啦，读一次好嘛？预备起，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眷恨你。又对亚当说：你既从妻子的话，吃了你吩咐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归于尘土。审判的格式咧，呢度已经做咗，因为咧系一句一句、一行一行嘅。嗱，呢个就唔系一个所谓叫做描述式或者叙述式，系一个审判格式。嗱，之前提过咧，譬如地震第二三节系一个诗歌格式，一行一行。咁呢度嘅审判格式系一个咧，似乎系一种嘅颁布命令嘅有格式嘅一种嘅表达。佢逐个逐个审判翻魔鬼，跟住女人同埋个嘅男人。第一个又话神对蛇象征魔鬼啊嘛，就神对蛇或者魔鬼说：你要做呢个事，咁你就受咒咗啦，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点啊？你用肚子行路啦，终身吃土。上帝对呢个蛇，即是魔鬼讲咧，要用肚子行路，终身吃土。原来鬼蛇嚟系有圣经根据嘅，原来呢讲笑啫，呢句唔系蛇系咪蛇嚟噶？梗唔系啦，象征嚟嘅。是表示什么啊？是表示因为他们蛇用了这个他的角色去煽动人离开上帝，所以上帝审判的时候，蛇或者魔鬼要坠落，用土行路，食土。这个正是回应着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十二节那里说话，明亮的神星，众人之子，你何竟坠落？本身魔鬼是天使长嚟噶，因为他用了他呢个角色去煽动人离开上帝。 最后他自己都要坠落。明亮之子，早晨之子，明日晨星，你何竟坠落？神的审判叫魔鬼坠落。跟住第一审判是第十五节，我要叫你女人回首。这里我想等一下我再解释一下。那天先去到女人的部分，有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丈夫。Okay? 先讲生产，女人有个生产的天职，不过呢在似乎这里 当人离开上帝的时候，生产即是说那十个月四十周就有苦楚。是不是即是说如果以前女人如果不是离开上帝的话，女人生儿育女或者怀胎是不痛的呢？是不是一般解经家都觉得有可能这个是那个的，即是上帝特别加给女人的一个的痛苦的记号。目的是什么？是没错，是可以生儿养女，但是痛是代表不是必然，表示女人要谦虚一点。没错，你都可以是一个的有生之母，可以是天职，不过痛不是必然的，即痛代表不是生产不是必然的。所以人就要学习，如果能够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可以学习谦虚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一个的事情，特别在这个时候就让女人去知道在那个的人生的时候很多东西不是必然的。好了，跟住第二个就是你必恋慕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好像是说恋慕管辖这节，他其实他没有加，即他没有加到减少，意思就是恋慕管辖。但这个是不是上帝的惩罚呢，令到他们互相管辖呢？这样我喜欢一个的学者 他提，其实这个不是上帝愿意来的。我们看回记得呢上星期讲过关于男和女的关系，是彼此二人成为一体，而当时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并不羞耻，其实关系有信任感，有亲密感，有接纳感，有安全感的。但是当他选择离开上帝，我不要那些信任感，他自己都失去信任感安全感的时候，就开始彼此保护，没了安全感就要做一个的每一个群子，更加用操控的方式去建立关系。这个是后果，不用神出手，这个都是他的后果。当人失了那份的安全感的时候，用操控的方式去处理关系，正是低谷的后果。刚才说的那只灰鹰，哇，他接受魔鬼的那个邀请，我想射那只黑鹰下来，后果是那些毛没了嘛。人都是选择了走这条路，后果，而这后果这里所说是公义。我们每一个选择有自由，但是自由选择之后，后果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承担，学习认识自己，谦虚自己。十七节对亚当，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 OK， 你原都是负责管理大地的，不过地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没错，你都可以种植，可以得到食物，不过地里面都有一些荆棘和蒺藜，一些杂草阻碍你。没错，你可以吃里面的菜，不过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即是说你的人生是辛苦了。人是有一个角色，之前讲过管理那个原子，都代表管理他的人生。其实这个是一个尊贵的身份来的，甚至在上次讲过，人可以为这个的动物去改名，是一个尊贵的身份。上帝没有拎走他的身份，他仍可以管理这个大地，可以从中得到食物，不过辛苦很多，人生就辛苦很多，直至到你尘归尘土归土那天，直至到死那天，这个都是你的人生的辛苦。这个就叫公义咯。当我们决定了我们行那条路的时候，哇，我以为高山上面，不过是低谷，低谷有后果的，后果就是承担那些的后果，包括神的审判和那些所带来的后遗症。 其实人生我们都要学习，上帝在我们人生里面都给我们不同的机会。我们有时是高山，有时是低谷。当我们落低谷的时候，神想我们反照我们人生。为什么我是这样的呢？我收什么风？收错风？哎呀，收错风，但后果都要负责。不过在这个后果的过程里面，我们会见到上帝仍然有盼望。在第十五节，这里其实是对魔鬼的审判，但里面带出了一个盼望。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即是魔鬼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哇，即是一世一世地去的。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长话短说，这里呢通常的学者都说，这里是象征着或者预告着耶稣基督的出现。女人的后裔即是说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从女人所生的一个的人来的。而魔鬼你要伤他的脚跟，即是魔鬼要伤基督耶稣的脚跟，即是钉十字架的意思。不过透过钉十字架，这个女后裔会伤你的头，她会胜过你。其实魔鬼他做的那些煽动目的是为什么？一个拆散人神关系嘛，他做到了，人再坠落了。不过两个后裔基督耶稣虽然他是被伤，伤了脚筋钉十字架，但他重建了人神关系，他克胜了魔鬼他拆散的人神关系，即是他胜过了人神关系的隔膜。人就透过耶稣基督这个的关系，这个的救恩救赎，可以重建回生命。公义是什么呢？第一，正视我们人生的后果。第二，其实公义都是呢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这个的他的救赎计划，使人有回公义，人可以同神有回关系。迷失我们会以为有高，不过其实是跌了在窿里。醒觉，我们会感悟高山的召唤，神的声音，反照我们的状况。我们要正视我们低谷的时候的后遗症、后果问题。不过我们会召见上帝救恩的计划和美善。神仍都给我们有空间、有盼望可以成长。今天星期日，星期五下午我收到我妈妈的电话。喂，阿妈，咩事啊？答案啦嘛。我问我，你星期二去唔去啊？星期二去咩？你咪嗰个聚会啊？咩聚会啊？咁样，你星期二总会嗰个聚会咧？咁样吓咩总会聚会啊？咁样。咁我一路问嘅时候咧，我知讲乜嘢啦。嗱，我先讲咩聚会先。咁咧就系咧，报总会咧喺逢星期二嘅早上会喺呢个地方举行一个嘅祈祷会。咁咧就系、是。出席的通常都是啲傳道人啦、牧師或者同工祈禱會。咁我媽就問：，你星期二去唔去嗰個聚會啊？咁樣。咁我就預，其實我大咗我唔去啊，因為咧，其實我預咗我即係我翻緊嗰樣嘢做。不過問題嚟嘅，即係我媽問我去唔去同工祈禱會嘅咧。我媽係基督徒嚟嘅，但係佢唔係牧師，都唔係傳道人。點解佢問我去唔去嗰個聚會咧？哦，原來咁嘅，我知啦。但是我妈妈即是信耶稣的教会，她在那里洗礼和成长的教会，她的传道人是一个研究长年人工作的一个的博士。这个的同工的博士学位是写一份关于长年人工作的一个的、课程。我也有机会去拜访过这个的传道人跟学过的人。原来呢下个礼拜二的一个祈祷会呢就是呢个题目就是呢长年人的工作。而这个传道人是其中一个讲员。他就会带几个的公婆婆去做当时的见证的人，即是讲见证，有都被牧师认识一下那些的、婆公婆的故事。我妈是其中一个，所以我就问我去不去那个聚会。那我说、哎、不过不好意思，我去不到了，因为如果要回来教会有聚会。不过我另外这个电话令我想起我妈妈信耶稣十几年了。在我信耶稣开始的时候都尝试带爸爸妈妈回教会，都回咁不過咧就冇機會信啦，或者好多個障礙，好多嘅故事要處理啦咁樣。十幾年前有一次， 我媽媽在我家住了一段時間，當時是我們處於一些困難的，是長短說是人性的問題所產生家庭的危機，是不多了，人性問題所產生家庭危機。那我跟我媽自己兩母子就坐在這裡，在廳裡聊天，啊，那怎麼辦呢？怎麼辦呢？怎麼辦呢？我們聊了很久，我不知道怎麼辦好。接著呢，就，即其實，你試想像一下，兩個人在坐在那裡聊，聊下之後，聊到坐到地上，都是，哇，都是搞不定，這樣。即當時的狀況就是覺得很無助，不知道怎麼處理的情況。那我突然就跟我媽說，媽媽，不如信耶穌好不好？跟住我媽話：好啊！咁我第一次我乜嗰次同我媽講，嗱我帶我媽去嗰度，我帶過我媽去教會，咁都冇信。咁嗰次就係我哋兩個坐喺地下度咧，阿媽不如信耶穌好唔好啊？佢好啊！咁我大家喊住，哇、哎、祈禱哇佢，咁我開心，我帶我媽祈禱，跟住決志信耶穌咁樣。當然啦，跟住我媽就因為佢住九龍，佢就翻咗九龍嘅間課道會，跟住喺嗰成長到而家啦咁樣。咁而當時我哋處理嗰個問題都要處理。當時因為處理過先講，因為人性嘅問題所產生嘅家庭危機咧，咁我哋搬離開嗰個嘅即係住嘅地方。但我自己學習係當人覺得好衰嘅時候，佢當人我哋正視翻我哋嘅問題嘅時候，有時上帝嘅恩典係話俾我聽，喂有路行嘅。正視低谷嘅後果。就见高山的路径，我们是什么状况呢？其实这里讲的即亚当夏娃的故事不单止是一件事，也不单止是一个所谓始祖的犯罪的堕落的事情，它象征着我们很多人生的不同的事情。可能我们在高山的状况，有时是低谷的状况，我们可能这些状况都出现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在这些光景的时候，我们学习我们的修正我们的态度，同时学习珍惜神的恩典。最后那个场景，第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读一次啊，预备起。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又说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又说神说，那人已经与我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又说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己出之土。于是他赶出他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基路柏和四面转动火焰的剑，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里是一个新的场景来的，好像、啊、神审判了，跟住人就開始有啲嘅反應咯。人即係亞當就為妻子起名叫夏娃。Eva 呢個字本身係講生命或者出生嘅意思，係表示緊呢個佢嘅即係夏娃係眾生之母啦。咁都係一個嘅啊，即係關係嘅建立嚟嘅。改名係一個嘅關，係一個嘅所謂尊貴嘅身份。改名你叫 Eva 咁樣。好啦，跟住咧又話神就用。为亚当和妻子用皮子做衣服他的穿，我等一下在这里再解释这些话。不过一件事要处理的就是呢，在第十二节又说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而就恐怕他们又摘过生命树果来吃，就永远活着了。这里这样看呢，好像上帝真的觉得哇，他们真的好像变了神，那么不要让他吃过生命树的果了，这样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当然不是了，过了界了，过了界，他们以为自己是神，跟着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就吃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这样是不是一个好的后果呢？很多的学者都提这个的状况，是不是为什么神要收回他吃生命树果子这个的权柄呢？我记得我在讲第二章的时候讲过，其实在上帝设立的伊甸园里面是有生命树，而这棵树呢其实是带给人有永恒的意义，永恒的生命的。我不知道在上帝原先设计几时给人吃，我不知道。不过这棵树吃完之后是有永恒的生命，但是这个时候不得吃。即是上帝收回这个永恒 的生命树这份的礼物，收回。为什么要收回呢？上帝不好咯。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我喜歡有很多學者，特別阿唐姆華神學家，他就說，他說這段時間人以為自己是神這個態度已經泛濫了，自戀破壞人神關係，失了那份安全感，加到他自己的關係，他自己的生活已經是那麼辛苦了嘛，要汗流滿面才可以賺到那些糊口，如果以這樣的狀況之下永恆呢，那就是很辛苦，所以上帝將這個痛苦要縮短了。另外一個的學者叫做吳宣倫，是一個的醫學博士，他也研究聖經，很久之前我聽過他一個的講座，他說他講這部分，他說為什麼上帝要趕亞當夏娃離開這個的伊甸園，以及不讓他吃那個生命樹的果呢？為什麼要將永恆他收回呢？為什麼？因為呢，其實當人犯罪離開上帝的時候，聖經說這個地都受咒詛，即是整個世界已經變了質了，已經再不是上帝所設計的那麼美的世界，變了質了。跟著他說甚至連人都變質，為什麼？在這個時候人離開上帝，人的抵抗力是差了的，這個他從這個角度去說。所以他研究的時候，他說你看看創世紀開始一路去的時候，人是越短命的，他從這個角度說，很有可能在這個神設計原先人的生命很正很好，不過當人選擇離開上帝的時候，地受咒詛，世界變質變樣，跟住人都是受咒詛，生命會變質，失了那個很多的那些的所謂抵抗力，人會病。如果以這樣的情況之下永恆地活著呢，就慘了。所以上帝都要將這個的所謂病痛都要縮短了。那是不是就是沒有人永恆的盼望呢？又不是，為什麼？剛才講過，在第十五節講到預告緊將來基督是透過十字架這個的救贖，雖然被傷，但是他能勝過魔鬼的衝擊，可以使人得到救恩。而在第二十節的下第二一節，他又講到上帝去為亞當夏娃用皮子做衣服。這裡講什麼意思呢？皮子衣服，皮子衣服是講緊預表緊一種的動物要被殺害，跟住先做皮子，係講緊羔羊嘅被殺害，做件皮子。所以好多嘅學者都提到咧，呢度講緊係一種當人喺呢個時候會覺得羞恥，會覺得咧，哎呀，我要保護自己嘅時候咧，上帝俾翻一個嘅尊嚴佢，透過耶穌基督嘅被犧牲呢個嘅生命咧，俾翻一個尊嚴佢，保護翻佢。让他有翻呢个嘅生命嘅价值，唔单止有生命价值，更加呢个嘅救恩系到永恒嘅。按公义嘅审判，上帝唔想佢哋继续喺呢个嘅所谓混乱嘅状况、好生活状况之后到永恒，唔希望佢食嗰个果，赶佢离开伊甸园。虽经低谷历程，但系喺离开之前，上帝俾咗佢一件皮子衣服，系一个救恩。呢个救恩俾佢心灵里边有翻个尊严、有动力，同埋有一个永恒嘅盼望。这个就系恩典。高山低谷，有时候我哋其实今天我哋都系活喺呢个咁嘅状况，我哋都系源于始祖嗰个嘅状况。我哋每天，我哋人生都经历好多高低起跌啦，有时有我哋嘅生活病痛啦，我们人生的困难，但我们里面知道，就算我们的身体，我们会离开世界，但是我们里面其实有一份的盼望，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胜过魔鬼的那个冲击，使我们得到一份的礼物，救恩帮我们找回永恒的盼望，也都救恩帮我们能够在苦难之间学习回一个的生命里面的动力和尊严。有一首诗歌是在我初信的时候经常都学习唱，叫做《神未曾应许》。歌词是这样说的：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神都没有答应过我们时候都好晴天没有落雨，神没有答应过这些东西一堆东西，不过神却应许我们生活有力有亮光，工作得有安息， 思念得恩助。这首歌如果可能跟我一起相信耶稣，那么有人都听过使命神应许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谁作的呢？作者叫做 Andy Johnson， 是一个是才女，1860年出世的一个才女。不过呢，在她3岁的时候她妈妈就过身，所以她一直在一个寄养家庭长大。她是才女，在寄养家庭长大的时候就一直这样成长。她喜欢音乐，她有弹琴，她有作曲，她有写诗。但是在她20岁的时候就患了一个类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在我们现在都觉得很困难的一种病，在1860年的时候更加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类风湿关节炎令到她的手脚痛，痛到她本来可以作曲，她可以弹琴，以后她很难弹，她只可以单只手指笃那个钢琴。她是基督徒来的，那些人就说，喂，你基督徒来你就祈祷求神医治你咯，这样。那好啊，是啊，祈祷祈祷，神啊，求你医治我啦，希望可以，即是可以康复啦，那你就来帮助我可以继续去服侍你啦，这样。但是身边的人就一看到他这个 Andy， 他一路祈祷的时候呢，想不好返，哎呀，那好像很凄凉啊，是不是神听你祈祷啊，是不是神不爱你啊，这样。跟住他心里面都很大压力，但是他又想祈祷，跟住神医治他，有祈有祈祈一段时间。神都冇醫到佢，身邊就話：，唉，係咪神愛你啊？跟住咧，即係點，我都係質疑上帝嘅説話。有一次 ，Andy 佢就自己做結論嘅話：，其實可能上帝對每個人都有唔同嘅旨意啦，每個人都有唔同嘅方式去榮耀上帝，或者對我嚟講，我嘅方式係我嘅軟弱咧，希望我藉我嘅病痛去見證上帝咯。他带着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继续生活，跟着他写一首诗歌，神未曾应许，神没有说过一定是顺境的。当人坠落的时候，生活已经再不顺境了，神没有说过每日都是晴天的，神只说过我有力去面对人生。 Andy 他 所写的神迹不一定是好翻，神迹是他有力可以渡过那个难处。高山低谷，有时我们会在低谷里面学习认识自己，都学习神恩典，但可以渡过。我祈祷，天父，多谢你帮我们认识你。我知道在我们的不同故事里面，有时我们在高山，有时我们在低谷，有时我们学习去对你认识，就让我对自己认识，重新调教我们的人生或者我们的态度。但无论如何，我们很希望和你的关系紧连，因为我们仍继续相信是你带我们渡过人生的，是你拯救我们。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名求。就诗歌。